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我们要讨论我们的佛法应用考试的答案。基本上呢，这个考试呢，我们不能够说有很硬邦邦的 standard answer 标准的答案，所以如果要给一个 model answer 或者是标准的答案，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有很多人的在生活上的运用，对法的运用呢，也都是对的。有些时候，有些运用也是在不同的层次。 有些时候这样也对，反过来也对，不是每一个答案都只有一个铁一样的答案，不是的。为什么会是如此呢？因为有一些它牵涉到我们的善巧，它不一定是跟贪嗔痴有关的。有些时候你这样做，比如说，员工。 留他也对的，持他也是有对的。在这种跟贪嗔痴没有关系的时候呢，它牵涉到我们另一种时间的这个智慧，对因缘的把握的智慧，如何的把那个效果最大化的智慧，这是不同的。所以这一类的答案呢，它就没有定性。 有些人建议，他说：“离婚，好不好？不离婚，好不好？”也有各说各的，个人有个人的理由。这些呢，只要他不涉入到究竟真实法，就是你的心啊，那么呢，基本上呢，有些时候进也对，退也对的。好，那么我们所要学的是两方面。 第一就是我们要能够从根本方面看，什么是苦因，什么不是苦因，这个是第一个层次。我们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呢，必须要心里面一个了分明的，你对苦因不是苦因有一个清楚的掌握。但是有些人，比如说他分不清苦因不苦因的，有些人说赌博是可以的。
因为他不懂，他不明白，他里面的那个原理，那他就看不到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了，他分不清。为什么分不清？他没有领悟到他的原理。如果你领悟他的原理，那你就会很清楚的就分辨，就拿到答案。所以有些东西答案是非常清楚的。等一下我们会慢慢一道一道的谈赌博的问题出在哪里。有些人说我赌，但是呢，我不起贪嗔痴，所以。 赌博是 OK
的，但是即使是你真的那么超然的，你的心是守护着你的心，你去赌，赌博还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好，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一道一道的讨论。一些是根本性的善跟不善的考量，一些呢，它不是善跟不善的考量而已，它是对整个因缘。 怎样把那个好的利益最大化？怎样？比如说牵涉到制度啊、系统啊，这个是另一种了。怎样能够把最好伤害最少、减到最少、利益最大化？这是另一种智慧。所以呢，我们这方面呢，牵涉到两，我们这次探讨这些课题呢是两方面，一个不是从根本上来看。 哪一个是苦因，不是苦因，善跟不善啊，那个很容易，我们就要了断，拿到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个是丝毫不可以糊涂。另一种呢，是智慧的另一个更细微的运用，怎样能够让我运用到把伤害减到最少，把利益最大化啊，这个是这个就有些时候呢会见仁见智，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层次的智慧他会这么想，在另一个层次的智慧他会另一种想法。哦，这个是一开始我们理清楚，我们接触这种考试，我们基本上是两方面的。还有一样呢，就是顺道在开头的时候讲一下，根据我的观察呢，态度认真谨慎的人都答得比较好，很认真的对待这个考试的人答得比较好。有些佛法知识是很高的，但是呢，因为没有拿出很认真的态度，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不够谦虚，那这场考试呢也考不好。所以基本上呢，在所有的考卷里面，我还没有看到一张是 A 的，我还没有批过一张考卷是 A 的，就是没有人拿 A。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基本上大家都懂一点法的，大家的法的基础都懂一点的，比起外面这种考卷你交给外面的人考，如果没有受过读西大这样子的训练的，那他肯定会考得更糟。我们的弟子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的也有一些答案，是不会太，还有一些还拿得出一些答案，但是很可惜我还没有看到一张 A 的考卷。考卷为什么？难道我们的弟子里面没有人的佛法的掌握是 A 级的吗？有，但是为什么拿 A 级的人写不出 A 级的答案？我觉得是心境，考试的心境。我有一些远方的弟子在大陆的，我只是把问题这样子发过去，我发38题，两题我抽掉，因为两题不适合发去那边。但是因为态度认真，态度很认真，我觉得竟然可以答出远远比我在我身边长期学习的弟子还要好的答案。那你们要看可以看的，我可以示范给你们，可以拿一张给你们看，是态度认真的缘故。他不是很懂，他不是说很彻底的懂，因为懂不懂呢，功夫有多高看看后面就知道。后面 C 跟 D 呢是很快就把一个人的底考出来，你的那个法的底子到哪里， C 跟 D 的答问题呢一下子就把你考倒了，考到哪里，那个是很重要的，就分出高下，就分出就在 C 跟 D。但是呢他会很认真，他所懂的他充分的发挥，充分的发挥，这是一种对考试的认真，对师父给的问题认真对待的那种心态。我知道这个弟子他的法的佛法的底子有到什么程度，我是知道的，但是以那种的能力对法有这样子的，在一场考试可以这样子的表达，是心态正确，考试心态正确。有些人佛法的掌握是比较好的，远远超越那个层次的，但是考试心态不够慎重，不够认真。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心态决定了你的表现。当然你可以讲这个还是考试而已嘛，它不是考试而已，不是这样简单。我们如果在面对生活的考试，我们有一种认真，不要轻慢，很认真，每一个人来问你问题，你全神贯注，很认真的那个角色兑换，仿佛你就在他的身那个处境里面，那个不是一个考试的问题，那个是切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我们在外面讲法的时候真正遇到的， 而且呢，都是人家的切身问题，我一点都不可以马虎的。我们回答的一马虎，他的生命就被我误了。你们知道吗？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现实中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不敢草率，因为这是人家的生命，就像医生给药一样，一点都不敢草率。今天我的学生之中，完全很用这种精神来回答问题的，不超过五个，清楚的可能只有三个，不超过五个。这么多一大铁的问题，几十个问题里面，全神贯注，很用的很慎重，很恭敬的心来回答的，不超过五个。也许没有感觉到那个重要性，没有感觉到那个重要性，但是这个是我们在考你用法。有一天你出去帮人的时候，只是特别的规劝，当你去帮人的时候，不可以好像事不关己我就随口讲，你要当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讲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像我自己的事。那么这样子来讲，那会有什么效果呢？我可以告诉你，有这样子的心态回答问题的，一眼看我在批改的时候呢，我是看得出来的。为什么？他有一份，他不是超然，他超然的过程中还有一份柔软，他会确保他回答问题的方式就好像真正对着那个人，不忍心伤到那个人，真正要帮到那个人。有几个人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在他的回答里面，你就感觉到慈悲就在那个文字里流露，智慧也在文字里流露，而且他是竭尽所能，尽他所有的力量，他所懂的一切去回答那个对象。这样子的人我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人适合传法，适合受之以重任，因为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你对你的对象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像我们出来传法，不可以因为天天我在做一样的事，人家已经把我捧到天这么高了，然后呢，好像很受人尊重了，就草率轻慢了，那我们很危险。不管你爬得多高，在这个佛法的道路上，我看多了，稍微轻慢的那种人，迟和早是准备摔跤的。迟和早不管他多么的出名，不管他多么的红，不管他多么的受人家崇敬，时间到他就倒。我们在这个佛教圈子里面看了几十年，怎么样的人都看过了，谨慎，小小的错就好谨慎，生命的东西要认真，对待别人也要认真，你对待别人不认真，迟早会出事情。所以看到这个考试改考卷的时候，是有这种很深的一种感触和体会。我希望下一回如果还有考试，大家会至少尽你的力量，拿出最认真的心态去回答，不要把这个当成只是考试的问题，这个是人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幸福和快乐的问题，痛苦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自己也考了，但是国考的时候跟大家考试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在实际上遇到过了，基本上答案有纸也已经有了，就只是说怎么样在有限的那个时候，我是迟了20分钟开始，2个小时40分钟里面怎样把在有限的时间把东西写出来，所以有的东西也没办法表达完整。但是好，那我们看看第一题。 A 前面的是比较容易回答的，所以每一个人都答得出，答得好不好，合格不合格是另一个问题，但每个人都可以答。第一个问题，A 的部分，佛生活上的佛法应用 Dhamma application in daily life， 假设你是一位禅师或佛法老师，有信众问你以下问题，请与导师的立场当作对方就在你面前，写下你当时应有的回应。看呢，你回答问题最主要先把指示看清楚。有些人还是回答的好像事不关己，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做对。就是当我说，当着那个人就在你面前，你要把自己放在那样的处境，这个本身就是考试。你能够这样子做，也就是表示你蛮成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把这个法子放在那个处境。其实领导学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不是直线思维，也不是什么，就是换位，你就是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我叫做 picture thinking， 就是影像思维，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在一个处境里面，那很多时候突然间你会答案就出来了。这种思维跟那种逻辑一条线的思维是很不一样，这种思维有很大的现实感，所以这个是考这个的，考你这方面的能力的。有些人是很有现实感的，你把他放在那个处境的话呢，他的回答就是完完全全，你讲给他一个9岁的孩子，他就完完全全好像是对着9岁的孩子，他写那个文笔就好像对9岁的孩子写的，就好像在说话一样，很有真实感的。所以这个已经在考试来讲呢，这个是我已经赢了一大半了，非常重要的，你有那个真实感，你已经对了一大半了。接下来的答案也很容易自然的流露，事不关己的写法，他没有激发到那种情操，你拿不出那种力量。事不关己的写法，纯理论的写法，跟有感情的放在里面，那种有真实感的，那是不一样的。导师第一个问题，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我想正好孩子们都大了独立了，正好是修行的好机会，但是我的儿女不希望父母离婚，导师觉得我该不该离婚？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理清楚，就是作为一个导师或者是佛法的指导者，别人的私生活的决定我们是不涉入的，特别是这种家庭的敏感的问题，我们不会给他讲你可以离婚或者你不离婚，这个是要一开始要理清楚。如果你在做一个帮助别人的辅导者或者佛法的，有些东西你可以替他想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尽可能讲到他明白了，然后他自己走，自己决定为什么啊。如果你有出来传法，你会知道种种的复杂性，别人的私生活不要涉入，因为有些时候呢，他也许你给他一个对的答案，但是他在执行的时候呢，可能他没有准备付出那样的代价，也会执行出另一种结果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所以每一个人要站在他自己的处境，为他自己的决定负责的。我们替人家决定是不好的，有些时候甚至会不道德的，因为人家的生命你尊重他，我们是给他一个跟他讲因果关系，讲了因果关系，你的生命是你的决定，你要做什么决定，我只是跟你讲这样子做会有怎么样的结果，这样做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啊。所以这个一开始呢，在辅导别人的时候呢，一开始要建立起这种对的态度，我们只是照光者，光照下去路你自己看，我只是把那个现象讲给你听，那么这样做会怎么样，这样做会怎么样，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你决定你的生命啊。这个要建立起这种态度，不然的话呢，出来传法是什么，你准备惹进很多很多的是非，你准备搅进人家的因缘里面，结果呢你自己也没有好，人家也没有好，为什么？我们去影响人家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感触到人家的处境，你只知道在你来讲最好，你去执行就好，对。但是人家去执行你的想法呢，他如果没有能力执行，再好的想法也是徒然，也是带来反效果。就这点东西，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就准备出事，不只是自己出事，也害到人家，你这个要很小心。所以要传法的人呢，千万不可以，越懂的人呢越不敢武断，就是我跟你讲， 所以有些人呢，这方面一开始就很清楚，就拿对，这是我不能够跟你决定的，你要自己决定啊，这个就很好。但是呢，我跟你讲那个关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这样会怎样，那样会怎样，这个就很好，哦、嗯，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师父讲一下师父自己的答案，嗯，但是呢，也不可以说你们的答案就不好，其实好的答案很多很多，所以我也没有时间，有时间可以把它一个一个抄起来的话，其实有些人的答案蛮有创意的，蛮有创意的，有些时候是我们想象也想象不到的，这种叫做我讲的 creative thinking, think out of box, 你给他一个名，他突然就可以跑出一个你想不到的东西，原来有另一种想不到的方案，也可以蛮好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整理，有时间整理是非常棒的。那么呢，还有一样就是有些时候如果你们的答案里面呢，我们放一个打叉或者是哪里不明白的，那有时候没有机会在你的考卷上写，那么呢，你有机会未来可以在佛法讨论的时候呢，场合再带出来再讨论啊，也许呢我们可以讲一讲给大家，因为真正要讲完整个考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当时写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少了20分钟，所以呢，我就少了，我就写的要点，就没有那个人性化的那种你啊我啦，这个就少了一点这个成分，因为我就少了20，比大家迟了20分钟开始、哦、所以无论如何呢，应该多一点那个人性化的表达是比较好的。无论如何，我只是讲要点。首先，先建立起做决策的大原则。基本上呢，做决策大原则是如此的，一动一静之中都要让一切变得更好或者不更糟，这是很记得这一点，这是做决定的大原则。不管你处理哪一个决定，整个所有的问题都好，这里面所有的问题都好，基本上你离不开这个原则。你掌握住这个原则，你再看回这个问题的话呢，你的想法会大不相同。这个是常常在强调的，但是很多弟子都忘了这一句。一动一静之中，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做或者是不做，都要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不更糟。很简单的道理，不是一大堆框框架架的那个束缚，是做决定就是要让东西变得更好，不要把它变得更糟，那就是智慧了。你一大堆的大道理，结果你做出来的东西是更糟，那你那个道理也用不上了。这个要明白，你必须衡量自己的福利与他人的福利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考量到自己，也考量到别人，是双方面的福利都要考量到，因为我们做决定不可以自私哦。啊，但是这方面有长远的福利和短期的福利啊，这是大家的分歧点。远见的分歧点，但是呢，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才可以讨论的，即使是你要讨论家庭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好，公司的问题，员工的问题，基本上呢，大原则是不可以改的。大原则就是大家都要好，尽可能让大家都好起来，这是大原则啊。但是怎样才好啊，那个我们就可以讨论了。如果有大家都是你争我斗的，就像民主制度里面都是对立的，我为我自己，你为你自己，一开始就这样的立场就不用谈了，就很难谈，只能够看利害关系，谁比较强谁比较弱。但是我们真的是有个共同点的，做什么人与人在一起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好啊。但是站在这个共同点我们讨论，你要跟任何人讨论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是要有个共同点，我不是自私的，我也希望我好，我也希望你好，但是呢，怎样达到大家都好啊？那个时候才来讨论，没有那个共同点怎么讨论？自私怎么讨论？当然讨论的时候呢，就眼光的问题了，智慧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会考量到长期的福利，有些人考量到短期的福利，有些人会考到生生世世的那个我的生命，有些人只考到我现在10年5年啊，这也是差别就在这里。但是呢，一定要都是关心大家的福利。也必须考量每个选项的代价啊，每一个选项 就是我们做决定以前呢，就要先把可能的选项列下来。现在有几个选项，一个是离婚，一个是不离婚，那么对吧，你先考量到选项离婚跟不离婚有没有第三种。那么离婚他要离，他为什么要离？他觉得离了会更好吗？还是他要自由，他要寻找另一个伴侣，反正你每天要去修行，我要找另一个啊。如果离就是说他找另外一个，他真的很想，他爱上了另一个，他觉得那样对他比较快乐，那你那个离已经不是自私的离了，是他的选择，你让他觉得那个比较快乐了，他觉得一个可以跟他天天在爱情游戏里面，他觉得他要觉得这样子比较好，那你又要修行，你要一直提升啊，那么可能这是另一种可能。我们不替人家决定，我们是给他理解啊，离他对方会好吗？他真的很渴望离吗？那你又落两方面的渴望离，而你不渴望离，那可能有第三种选项可能就会出来了，而你不要离啊，就不要离咯，反正你去找另外一个就找吧，可能还是保留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你去修行也可以。其实两个人一起来出家或者一个人来出家，即使是这样子，就算你不法律上那个文件，你在佛教里面不是很重要的，你不离婚的好，有出家你可以两个人出家不离婚也没关系，其实已经没有去想离婚不离婚，那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对吧，不需要去搞那个形式了，这是一点。所以有很多种可能啊，很多种可能啊。而你要的是什么？而你要的是能够亲近到爸爸，也可以亲近到妈妈，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啊，他不需要看到那种分裂啊、斗争啊、分财产的场面，对吧？那么如果你要去修行，那好了，既然是这样子，你要自由，你去自由，你去修行，也未必有阻碍到那个形式上的离跟不离，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重要。那就叫 think out of box， 就是从箱子里面以外想，要不然给你这个离跟不离，你就只能想离跟不离。其实有另一种可能，箱子以外可能有另一个答案啊，就是你也达到你要离婚的目的，孩子也达到孩子不要离婚、不要父母离婚的目的，那么你也达到你要修行的目的。有没有可能一种方案是三方面都达到的？只要能够理清楚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离不离，他要的是什么，他不要你们孩子不要父母离，他们孩子要的是什么？那么呢，我要去修行，我想我离婚多好啊，如果我可以去修行，那我要的是什么？那么有没有可能我要的、孩子要的、他要的、三个人要的都同时用一种方式，大家都达到自己要的东西，而且又不用冲突、不用斗争，这种是很重要的。我们面对生命的那种判断的时候呢，这个是，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把先理清楚大家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呢在既然是这样子，有没有任何一种选项能够达到最满足大家的想法，也可以研究。所以例如还有什么可能也要研究，例如保留形式，都各自给予对方自由，仍然可以去要出家也可以，要修禅也可以，出家也可以不要离婚的，你不管他就好了嘛。佛陀时代哪里有这种什么形式离婚啊、签字啊、签合约啊，没有这些东西的，是不是？还有人他就是他自己想要去修行了，那个丈夫他讲好了，就替他找一个女人，自己还要漂亮的啊，好了，我找一个更漂亮的给你就好了，然后你就跟他在一起，我就走了，也没有离不离，真是。结果那个做丈夫的讲，这个好笨的女人竟然去剃光头，哇，自己还替我找一个更好的老婆，那谢谢了，他就高兴。所以两全其美，两个各自都得到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心愿。所以这样子的女子后来如果我没记错还真恶过，能够这么做很殊胜，就是一种得到两全其美的答案。他想他不放你去出家，只因为他就是有那种欲望嘛，什么嘛，对不对？他知道他要的是那个，他要美女嘛，他喜欢美丽的老婆嘛，很简单，就找一个给他又满足了自己，也得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所以佛陀时代呢，他们解决家庭的问题呢，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怎么解决的，他懂得不用双方面受伤，不需要。关键不是离不离婚，关键是消除苦因， 增加善因啊，这个是关键。所以如果你可以抓到做决策的关键，就是 我做什么决定都好，要让我能够走进一个处境，我能够很一直累积很多善因的、啊、good cause、嗯、善因、啊、wholesome cause， 你可以累积很多善因的。那么远离，你知道哪一个是哪一种方式是比较多苦因的，去远离啊，这是大原则啊。当然没有时间写，因为我少了20分钟，如果有的话还可以写，你可以几个选项就可以写下去了。但是大纲已经出来了，做决定的大纲就是第一，一动一静之中都要让一切变得更好或者不更糟。第二，自己的福利跟别人的福利啊，长期福利短期福利啊，还有什么选项，还有什么可能。然后呢，最重要是消除苦因，增加善因。所以这第一题的答案呢，其实是后面很多很多答案的它的那个 guideline 来的。好，还有很多人给一些不错一些好的建议的、所以其实大家有一些答案是蛮有创意的，只是我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一个一个记录下来抄出来、但是如果你符合这些大原则，基本上你的创意都是很好的，都是管用的。第二题，老师，我跟我的先生一起做生意，但生意不好，我想裁员，但先生不忍员工失业，想保留员工，老师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有些学生呢是很感兴趣做生意的，所以呢他一遇到这个问题呢，他其他问题都不想答了，哇，写到很细细的，还讲怎么你怎样做生意，可能你就赚到更多钱，出了很多做生意赚钱的点子，哇，写了一排做生意的赚钱的点子，然后跟他讲，你只要照我的指示走呢，你就不用裁员了，你的生意肯定赚钱。我们的工作呢，不是去教人家做生意，当然如果要也是不是说不可以啦。我基本上是把那个大原则做决策的原理讲出来，让他自己找。去教人家做生意呢，也没有说不可以，如果你是居士，你很会做生意的话，那也只要是如法的，也没有说不可以了、也没有说不可以。只是呢，很会做生意的那个呢是出家弟子，好厉害。他出家弟子很厉害，而且打字又特别快，一下子就啪一大牌打出来了。但是后面就没有达到了，那时间分配就不好，因为太感兴趣做生意了。后面就不要啊，我们还是学会怎么做出家人好一点。好，那我给他的答案一开始就是把一些要点讲出来，其实应该有一个你我的对答啦问题啦，但是我说了我少了20分钟，所以我就把那个宗教点写出来。一个考量是因果，一个考量是可续性 sustainability， 可续性就是可以延续嘛。好心是一个好心，如果你没有 common sense， 好的员工不要辞掉他，但是呢这个是好的，是慈悲的，有因一定有果报的，这是一点。但是还有一点是可续性，你做生意，如果你的生意不能延续的话，倒台的时候员工也没有工作做，你也没有了你的生计，是不是？可能你在早早的时候还有资金，还没有亏到这样惨的时候，如果你吃，你给他们还可以给他们赔偿三个月或者是半年的那个薪水，可能他们还可以好好的去另外找工，可以找或者做生意，可以有一个。你等到自己苦到生意倒下来的时候，谁也没有得到赔偿。所以有些时候呢，它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是考的不只是善良跟不善良，不只是考虑到你的思维对因缘的掌握是否比较全面啊，这比较全是否比较全面，这是考这个的。从因果来讲是的，善心永远是对的。你讲每一个善心都是对的，但是智慧呢？如果你还在世间生活，你还有世间生活的智慧。你说我不要辞掉这个员工啊，那你就开始要想办法了，怎么能够维持可续性？如果不可续，那 sustainable， 你再过半年，你的生意就盖下来，那个也不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在佛法是很好用的。
但是有些人如果是僵硬了，他没有真正的把因缘的智慧用出来呢，啊，你就会看到一种结局，给人家讲，你看这些我们佛教的都是好人，你看学佛学到这样子，生活搞到潦倒。其实不是佛法让他生活潦倒，是他不会用佛法，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佛法的运用要很活的，哦，但是根本的是善恶，你还是不能错，但是要活的。哦，一个是考量，一个考量是因果，一个考量是可续性。慈悲的选项，如果不裁员呢，为员工着想是有功德的。但从可续性来说，若生意持续亏钱，也耐不了多久，到最后公司若倒闭，老板和员工都遭殃。应该考量是否有第三种、第四种乃至第五种选项。比如说，这是随便，我们不是要教他做生意，只是跟他讲有可能有别的选项，这样子，关闭亏钱的营业，开启另一个赚钱的营业，把原来的员工调过去，这是一个方法。这是只给他一个例子，就是给他知道你还可以继续去想。那么这方面有很多很好的建议，我们没有列出来了，我们讲的是原理。其实呢，详细运用还有很多很多，我看到很多很好的建议，其实很有创意的。一定要以善心为人着想，只是也要有长远可续性的考量。作为佛教徒一定要善良的，你不能够只考量自己，不替你的员工着想，但是你要全盘的一个考量，尽可能有双赢的考量等等。若迟早都必须要放人，真的是你看来看去，如果有考量赚钱的方法那最好，如果没有呢，那你迟早都要放人的话呢，那你就要在还有能力给予补偿的时候放人，是最不坏的打算。你真的要把它放出去了，真的要辞掉了，那你就要在趁你还能够赔偿，还有能力赔的时候呢，就快快放人，给人家一条好路走。如果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挽救这个生意，如果是真的还有的救，当然就要想怎么救。哎，很多人都会建议是跟员工好好的商量，一起讨论，这也是好的，这是好的。好，第三题，老师，我的公司有很多蟑螂，我不杀，它会繁殖得很快。我在想我应该自己杀还是找别人杀他们，请导师指导我。你看啊，他直接给导师两个答案而已。哦，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那个导师他是没有那种智慧的，他会给你给我 A 跟 B， 我不能听 out of box。你问我 A 跟 B， 我讲反正你都要做 A 跟 B， 我就给你其中一个。啊，这个是有人这样子答的齁。哦，有人真的是这样子答的齁。所以呢这不好，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想怎么做啊？但是很多人都是对的方法，很多人就是直接就给他建议说啊，怎么有很多赶蟑螂的方法？哇，这个真的是千万种方法。我觉得我们不要担心哦，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除蟑螂的专家，所以呢，以后有问题就有蟑螂的问题，请来读些大啊，读一下很多除蟑螂的专家。那么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答的时候有法，你不能够只是跟他讲除赶蟑螂的方法，你要有法给他知道，至少你应该注明煞是还是有恶业的，有他的因果的。有些时候的人，我知道很多时候人家就告诉我，师父我不煞怎么办，我煞他就煞了就好，为什么这样麻烦要去除他赶他走，这样辛苦还要放粉啊放什么啦，这样麻烦。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呢，我们还是要讲法，怎么讲，就讲因果关系咯。你觉得煞比较方便呢，很好很方便呢，但是你要不要那个果报。当然如果是有慈悲心的，我跟他讲换位思维，将心比心，如果你是蟑螂，因为在无始以后轮回，我们也可能肯定也有做过这些蟑螂这些低等众生，那怎么办，你想一下，在你来讲你做一个蟑螂，是不是你只是没有伤害到他，其实他们建房子是赶走了你的家园，对吧？现在他建了他的房子，我跟你分享家园，你都不跟我分享，你还要赶我走，我只是咬你一点点东西而已嘛，对不对？可是蟑螂的角度又不同嘛。如果有慈悲心的，我们用这种方式跟他讲。但是如果是和纯粹从自我，他不要讲慈悲，他讲我只考虑我自己，那你怎么办？那好，就算你只考虑你自己，我跟你讲因果就好。 你愿意不愿意为了现在的方便，以后给你得一个癌症的一个脑瘤的一个病痛，死的时候很惨，你要不要？如果你要，好，那是你的选择。有人跟我讲，我不管死，以后的事我不管。我讲不管，讲是不管，等到你真正得到病痛的时候，短命的时候，你就怨天怨地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你要听不听你的事了，算了，我就跟你讲，因果是这样子。所以第三个、哦、师父的回答，你应理清因果关系之后，自然会知道应当怎么做。自己煞有业，请人家煞有请人家来煞的业，都是煞业，都是有业的。请人家煞还拉了人家下水啊，这样子。如果你清楚地知道这业成熟会让你承受短命及病痛的果报，你愿意吗？生命的麻烦总会有，对众生要换位思考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换位思考，当我们走出我们的自我和私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从人家的立场来想东西。很多问题都是需要换位思考的。将心比心，深明因果轮回，了解每一个大小生命的价值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啊，你当然要建议那种屈的那个给他一点建议，有别的方法你也可以达到这个赶走蟑螂的那个效那个作用。好，第四题，导师，我的孩子最近考到了医生啊，这个是普通马来西亚的华语是这么讲的，所以我就保留了啊，其实考到了医学成绩啊，标准的答案是这样，但是我保留那种土话。我的孩子最近考到了医生，突然告诉我他决定出家，我们觉得他读了那么多书去出家太可惜，应该去为社会服务，好好救人才是、哦、你如果明白出家的价值和作用，你会另有想法。他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我们一看这个这样的表达呢，我们就知道他其实是缺乏了解，对不对？那你去跟一个缺乏了解的人讨论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是先让他了解，而不是在那边不帮他了解就跟他讲，就跟他争论，不管用。你要先帮他了解，他不了解啊，所以他才会这样子讲，也不是错，也不是说他坏，那就是不了解嘛。那你就跟他，所以他问题是不了解出家的价值，所以我们跟他讲，这牵涉到比较，这个有比较的。医生的作用跟出家人的作用，医生的作用，第一，对自己是好职业，好入戏，受人尊重啊，对他人呢是救生命。出家人呢，我们一定要讲的对自己跟对别人嘛，对不对？福利，对自己呢，净化提升灭苦，马上就比下去了。如果从个人的利益来讲，出家人跟医生个人的利益啊，这个是净化提升灭苦。对他人呢，他人呢是在法上指引，在因上度人，你那个是在果上救人，医生是果上救人，救一个生命。但是如果那个人继续的杀生啊，造业，他不懂的话，他还会受他的苦果果报啊。但是如果你给人家教人家守五戒，叫人家在法上指引他啊，那么呢，他从此他就不要再造下那种病痛短命的那种因。那你说因上救人比较重要还是果上救人比较重要？这个一了解马上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救一个生命也教人不杀生，何更殊胜？现在只是讲到一个教人家不杀生而已、哦、因为救人我就对比不杀生嘛，教人家不杀生嘛。其实你当你做出家人的时候，你教人家的东西肯定不只是教人家不杀生，你还教人家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出家人捍卫法，以身护法，修法正法，这不是一般的善，它不是一般的善，它是大善，在因上的善，根本的善。自己解脱，引导众生解脱，这是最重大的事。怎么叫做可惜呢？所以如果他真正明白的话，他就没有可惜的问题存在了。反而你不去在遇到佛陀，得到人生，遇到正法，你不去做，你不去实践，你不去尝试，你不去探索，你不去印证，你不去朝往解脱的道路，这个才是可惜。所以呢， 那如果他真正的明白的话呢，那个这个想法是完全翻转过来的。错过了难得的人生以修法的机会才最可惜。要尊重个人的智慧啊，这是另一点了啊，尊重个人的智慧所做的选择。只要不是冲动的决定啊，我们只是怕他冲动。会不会年轻人啊，听听一下满腔热忱会不会一时冲动啊，我们不忍心他冲动。应当让他试一试，试一试没有什么损害。如果后来违心了，违背他的心了，不行了，也可以回头啊，没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尊重一个人啊，我们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大家都不用把他抓得这么紧啊。像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就是大家都抓得很紧。既然父母是爱孩子的，他又怕孩子走错路，就试一试嘛，试个半年、一年、三个月、一年、两年，不行他会回头嘛。所以这样子就很多很多问题，并不是说一定是 yes or no。很多东西试一试，不能可以回头，这个是已经第几个方案了，已经是听 out of box， 不是对跟不对的那个选择了，它是第三个选择，你就试，不行你就回头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多那个挣扎，万一你错了，万一错了回头，又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去不能回头，是可以回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五，导师，我是一个企业家，经营建筑生意，在这个生意里我必须给贿赂才能得到项目的审批，请导师教我应该怎么做。贿赂是什么？贿赂我们要了解贿赂是什么。 bribe 给人家钱，准。如果单单从给人家钱来讲呢，你没有偷人家的东西，对吧？所以硬硬讲成是偷也不对。单单从贿赂来讲，但是他哪算不算？他哪算？他哪是他在完成偷盗？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不该得的啊！不只是人家给我，是我拿人家给我的，但是在法律上是你不可拿的，你不该得的。这个是。这是有过失的，过失的。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讲，为什么他们通常贿赂对社会的破坏是什么呢？就是他失去了公正。因为呢，你一贿赂过后呢，你失去了公正。如果他公正，在公正的情形之下，你该得的，那你就不需要贿赂了，对不对？你是用贿赂的方法去得到你不该得的，正常情形你得不到的东西。啊，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呢，它是有你得到，你如果说因此你换了你得不该得的东西，从你得到那个不该得的东西这方面来讲，你不是用正当的规则去拿，你去得到你不该得，政府国家也不允许你得到的东西，你用邪法去得到，这个得到就有偷盗的问题了。那个人得到，他得到他不该得的啊，这个是你给他，这个还不算，但是你给他换取得到你不该得的，那本来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得到的，那就是有偷盗的。基本上呢，在法律上呢，有一种执法的方式，就是让你吐回来，你就是你不该得的，就是国家要你吐回来，国家要你吐回来的东西，就是你不该得的。那你要得了，你得了你就偷盗的那个成分。所以大家的思路要很清楚，你给人家，你讲这个是偷盗，你不给，你给是偷盗。还有人说啊，有一个回答是很神奇的，他说贿赂是感恩心，是善良的善心来的。哦，读到这答案太奇葩了，我太震撼了。可能嘛，可能他真的是遇到他真的是要贿赂的时候呢，他只能这样子骗了自己一下。但是感恩不是这样子的，感恩不需要偷偷摸摸的了，你就公开的感恩嘛，是不是？其实这个时代，刚才讲到民主制度的时候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在很多那种民主制度讲政治现金，人家为什么要给你钱？做慈善都没钱，为什么给7亿多少亿美元？然后呢，你就放在自己的私人户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时代？极夸张，你知道吗？那你想了啦，有人家爱政治爱得这么深，完全不求回报就拿7亿美元这样子丢出来的嘛，肯定的就是国家的利益就要损失了，就是你还要还回他的，你要给回他一些，一定要给他一些他不该得的东西。如果他本来就可以合法得到的，谁要用7亿美元来换取你的东西，对吧？你想就想得到 common sense， 对吧？所以这个是肯定是很大的问题，这是当今民主制度的问题，而且呢还可以义正言辞的，我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太夸张了，这个时代，所以民主制度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个东西你们都不拿来讲，可以讲，为什么呢？为什么是错啊？等一下我们后面再讲那个的时候还可以再讲，它违背因果，它违背因果。一个世界要管理的好，因果法则是一定要明显化照跑，你违背了因果法则，无因得果，用错误的因去得到另一个果，这样的系统呢，这个世界叫败坏，违背因果的制度呢，都会让这个世界败坏，它不能失去了公正，该医该抬头的没办法抬头，该得到的不能得到，这是一个问题。有因的你剥夺了他的果，你无因你得到你的果，在这个法则里面社会都会败坏，违背因果都会败坏，但是很没有人可以标写这个啦，可惜。好，那应该怎么做？我的回答，生命里呢，有些生活方式呢是不容易修法的，我们一开始就要理清楚这个，不然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人他来问我们问题，一开始他就站在一个不对的格局，他说我是杀猪的，你跟我讲怎么办？那怎么办？你一开始你的格局就不如法了，已经不是正命了，那么呢你竟然还要合法化，还要找师父，你的格局不动，我就是稳稳的站在这里不动，那你告诉我怎么办？我怎么能告诉你？因为你一开始你站的立足点就错了。所以这种情形呢，我们要跟着看，一开始就理清楚，有些生命呢，有些生活方式是不容易修法的。我们如果一开始就走进不能修法的格局，如果比如说屠夫，再谈如何在不如法的格局里修法是徒然的。如果发现到自己的处境是总让自己造不善因，应尽快从那个格局里面跳出来。跳出来。不是说不可以做生意，但是如果那个整个商场你在的那一个处境，你做的那一种生意就是不能够让你好好的把法活出来的话呢，那正确的做法就是跳出来换做另一门。因为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办法的，你走进那个格局是没办法，不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好的，都是如法的。像刽子手这种就是杀人的行业，一开始这个就是要了生拓死的人就是不要做了。但是有些人会问，总要有人来做啊，我不做谁做？那我们不是要去给这个世界上找所有的这个世界的答案，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要讨论要很进入很深的，要谈论整个政坛政治国家管理制度，这是大课题，可以谈佛法也可以谈，但是这个是大课题，这是很大很大的课题。我们从简单从解决个人的问题来讲呢，就是如果不要讲解决整个制度，解决这个制度是一个大课题，佛法可以谈，但是这个我们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以内。那么呢，就是解决个人的问题来说呢，就是如果这个世间的制度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是就是不能修法的，跟了生拓死是相冲的，相抵触的，违背的，不能够了生，很难让我们去做了生拓死的事，那么呢，我们就这个我就不干了，谁要干是他的事，不管我的事，你管不着。这个是不从改变世界的角度来讲，从改变世界的角度来讲那是不同了，那个是大课题，你一谈你就要谈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制度的大课题，那你就要做革命家了，佛法的革命家，可以，你想做这个可以，不是不可以，那这个是很艰巨的工作，你必须，你几乎是一个现实的实践者，而且还是一个思想家，而且还要有实修实证， 你才可以谈这种大格局的问题，大因缘的问题。大因缘的问题不是普通的学佛的人有这个能力谈得了的，要谈你就要一门深，你就要多方面深入，这个是非常难的，非常艰巨的课题。所以我们讲的是帮助一个人了生脱死，所以就是说有些东西不适合的你就不要干，只能这样子。但是有些人就讲我不做谁做，这个不是的。你要讲，如果你要讲维持这个世界制度的话，你要谈世界的制度，那我们要在另一个场合全方位的谈，那个是很。所以现在我们讲的是解决你个人的问题，解决个人的问题方面来讲呢，就是不对的你就不能做，你就要远离那个格局。无论如何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提供的产品的实力，比如说如果你的公司是有产品有实力的，人家怎么刁难你，你的产品真的有实力的，他挡不住你的，他挡不住的，全世界都挡不住你这个产品，因为你的产品是很重要的，很有价值的。好，这个是一点。那么如果你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实在是无可比拟，完全没有人可以跟你比的，你没有对手的，太好了，那么呢这可能呢也不需要走旁门你就会得到审批，你真的那么强的话，你不用走旁门啊，这是另一种方法，让自己强到没有办法抵挡。真的不能呢，宁可护法也勿贪图不该得的利益。如果是真的不能了，就算了，我宁可保护我自己的法。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在因上做错。因为我们不要在因上做错。宁可得不到就算了。所以做佛教徒要有这种舍的那种勇气。当然我们不需要，我们如果可以瓦欲全得全得，那就是两者都要。如果问我要钱要命，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全命都要。对吧？如果是真的没办法，当然是要命。对吧？钱是身外物，还可以再赚。但是如果我有办法，有可能全命都要，为什么我要舍？不需要，对吧？为什么钱要给你？对吧？很简单道理。若有因果的考量，也就不会做出为了眼前出卖未来的生命选择。这很重要。如果我们有因果考量，有智慧的话呢，我们不会做出现在为了眼前的利益牺牲未来。生命里面什么都有代价的，没有说没有代价的。所以如果什么东西都不肯付出代价，你的生命肯定是苦的。因为有些时候需要你需要去做，就要付出代价了。善法善因的实践必然都有它的代价的。那就是那个好，下一题。第六。老师，我被人骗了，怀孕了，现在孩子4个月了，已经验到孩子，检验到孩子有些残缺。那个男人呢是有家室的，他不对孩子负责，家人和身边的朋友全都劝我，甚至逼我堕胎，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情形其实发生很多的。好，在这里呢，我们回答了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因果正见，一个是换位思考。那如果你有因果正见，你就不能够在苦中造苦因，这是大原则。你有了这个大原则，你的答案基本上都不会差太远，你可以有很多种变化，但是不会差太远。第一，你要知道因果。如果你有因果正见，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发生也跟你自己的业有关系，自己的因有关系。那个因也不一定是前世的因，有些时候可能前世跟这个男人有什么特别强的那个因缘也是。但是呢，有些时候是这一世贪玩一点的那个贪欲，这个也是因。自己所造的呢，必须承受的就要承受，以造新的苦因的方式去回避，业只有更严重。很多人不懂，很多人的生命一点点苦，他只要发生一件灾难呢，他们就回不了头了。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堕落，都是因为第一个错开始，我们叫做错误的第一步。有了错误的第一步，他就一连串错下去了，回不了头了，很艰苦的。所以呢，有智慧的人呢，在学法做佛弟子来说呢，如果你错了，那就不要停损，现在就停损，现在不能再错下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如果用造新的苦因的方式，你已经错了，再受果受苦果了，你又在造新的苦因，啊，那个是业就更严重。好，换位思维呢，再为婴孩想想，要知道被堕掉的虽然无法呼喊，但也是非常苦的。你不要以为那个婴孩不懂苦，现在他们才研究到婴孩会怕痛的。以前他们以为婴孩是没有感觉的，现在科学才发现到婴孩小小的时候他就会不喜欢痛，不喜欢苦，喜欢舒服，他不要苦的。所以谁说婴孩没有那个知觉，好像死也没关系，不是的，他有生命的，有心事的。所以他虽然没有办法呼喊，但是婴孩是有感受的。所以母亲是无辜的，你可以从这方面来无辜了。如果说是被人家骗的话，但是应该如果是有守第三戒，就是没有不是夫妻就不要搞，那就没事了。现在的人呢，对第三戒的对待不认真了，就是说只要你情我愿了也就 OK。所以这个是也是邪淫，只是他虽然相比于强奸啊那种啊，他不是最高最严重等级的那一种，但是也是。就最好呢就是没有名分，不要去搞。好，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讲，无辜是说他被骗，他真的相信那个男人是没有结婚的。他真的跟他讲，他你相信了他，你相信他跟你讲真话。目前我知道太多这一类的个案。他是好，从这方面来讲他可以说是有无辜的成分。但是呢从他自己不谨慎守第三戒，这个是也不可以讲是无辜。好。那从他讲他被骗他是无辜。但是孩子何尝不是无辜？我们转过来，孩子有辜吗？对不对？孩子有没有辜？孩子没有辜，孩子也是无辜，对不对？他也不是他要的，是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就是他怎么知道你们大人的事情？谁跟谁有辜无辜？他怎么知道？但是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要被那个毒药降在他的身上，他就要被毒死了，然后或者是被切成一块一块拉出来。你想一下，你们去看这方面的视频啊，什么很恐怖的，前一阵子我有点好奇，然后有人传给我看，我们就看了一下，恐怖。所以这个是换位思维，一个是因果思维，你造这种杀业有这个果报，未来要受很多苦果。抛禅师在这方面特别强调，这个是很你受苦要受很久很久的。所以如果是有造过这种业，最好是快快累积很多很多的功德，来希望能够一种叫做稀释那个作用，稀释你明白吗？就是你把盐我放多一点水，放多一点水它就稀释掉，英文叫什么？代六它。导师，我有忧郁症，总是不敢自己独处，很怕黑，应该怎么克服？那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你去看医生。我也看到这种答案啦，也没有错啦，我不能错，所以通常没有错我们就放一个勾，但是勾通常都不是好的答案哦。勾是没有错嘛，没有错我就放一个勾。然后你没有答对题目，文不对题，就是没有答对题目，我们有些时候你讲的东西是好的，但是没有答对我们就放一个圆圈。如果是真的是好的答案我们就放一个星星。但是放星星呢，有些时候他们寻法尊者佛务尊者是比较慷慨的，什么都放星星，所以你们他们两个改，你们就拿到很多星星。如果你看到很少星星的就是我改，没关系啊。所以你们不可以去比谁的星星多谁的星星少，不能比。基本上呢我们是寻法改 A， 寻法尊者改 A， 佛务尊者改 B， 我改 C 跟 D。但是呢有一些时候他们赶不及，他们丢给我，我也改 A 跟 B 也有改，所以用水笔写的那个就是我改的，用另一种笔写的那他们两个改的。所以呢不要苦恼哦，不要苦恼，为什么或者是对比，为什么同样的打法他的拿星星我的又拿勾，因为不同的人改，那个价值观有一点他们很宽容，对啊。所以我看到有好几个我真的是受不了了，什么英雄造时势造英雄的，他们就给人家一个星星，我这个星星好的答案才叫星星，所以我就给他星星隔掉又打勾。不要苦恼齁，你讲这个词哇，吉祥尊者很不好， 我明明得到了星星，他把我的星星擦掉了，画勾。为什么呢？不是我不愿意慷慨，我怕你自满，以为那个答案星星就是最好的了。不是，我给你知道，就是那个你给你一个勾的时候，就是说你应该去寻找更好的答案。哦，寻找更好的答案，也不要自满于你的勾哦。
好，
那么呢？通常呢，一个人会恐惧呢，他都有一个原因的。根据我的研究啦，只是你怎么表达呢？你要跟那个人讲，要讲的那个人听得懂，那是另一个本领了啦。哦，但是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就直接写下一个字：有我。真的会恐惧的人都是有一个我的，他的我就是他要保护着他自己，他很怕受伤，他一保护，一容易害怕啊。这个是真的很多。所以你能够如果只讲也好，或者是间接也好，总之你能够帮到他的我降低呢，基本上你就可以减他的问题很多了。很多精神病人也是这样子的，真的。我以前我的邻居有一个，他是真的是白痴了，是白痴。然后呢，可是别人就喜欢捉弄他，然后他每次走过了，人家就讲：“嘿，笑诶，哇，讲你疯的。”哇，他就很生气，要去追打人家，很痛苦，很痛苦。家里很有钱的，但是很痛苦。所以他的那个心，他越脆弱，他越我越大越脆弱。反正你看我们这些正常的人，很自信的。哎，你要讲我疯，哎呀，你讲我疯就讲我疯，讲我笑就笑，不要紧嘛。笑我就中中文讲笑啊，笑啊，很好啊，对不对？那福建话笑就是讲你疯了。哎，人家讲我疯，疯就疯了嘛。很多成功者都给人家骂疯过的，我跟你说。所以这个是我他恐惧。所以这些你一抓到这一点呢，你接下来你就看着他，啊，我应该怎么帮他克服他这个自我意识。啊，接下来你的表达就全是那一类，就会对了。所以你一知道，所以你一分析问题，人家一问题一来到面前，直接你就看到他的关键点在矛盾在哪里，接下来就看个人的善巧。啊，这个人有这个人的善巧，很多人都很善巧的，只是你要抓到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如果没有抓到关键点在哪里，那你的善巧用不上来。那么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面对，建立勇敢的习惯，你就敢去面对。那我通常我是跟他们讲，第一次见鬼的人你会害怕，如果你第二次见鬼你比第一次还要怕，那你就是没用了，你没有从第一次的经验中学习，对吧？有些人是第一次吓到一跳，第二次吓破胆，第三次就吓死掉。我们真正有智慧的人呢，是第一次我吓到，第二次我看清楚是什么把我吓到，第三次我就跟他笑笑，这才成功嘛，对不对？所以学法的人叫学习，从经验里面中学习。好，另一个方法呢，有些人会建议慈心禅，这是非常好的慈心。慈心禅很强的人呢，因为他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挂碍，你对人家好，心就不会很多害怕，真的。真的。所以你看那些疑心疑鬼很会怀疑别人的人呢，通常呢也是他自己，有些时候他自己不信任自己的，就是他自己在私底下他常常会自己会什么，他就不信任别人了，他就是以为这个人会对他怎么样，这个人会对他怎么样。当然也有一种人呢，他就是一片纯真啦，一片纯真，就是他也真的不会想多多，人家把他骗了他也是傻傻的啊，这也是不对。因为他的心太单纯，也是单纯到就是不能如实，就是单纯到蒙住的单纯，他不是看清的单纯。看清的单纯是不容易受骗，蒙住的单纯就是好像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啊，人家讲好是讲什么他都相信啊，这种是一种蒙住没看清楚无知的单纯啊，这种就不对。那么呢就不会疑人家，其实我们也不是疑，我们是如实看，如果这个人靠不住，我知道他靠不住，这样就好了。但是有些人是没有根据就移了一轮的那种啊，每天在那边紧张兮兮，我老公是不是有小三了，他今天心情不好，看他不睬我了，其实他可能工作忙碌，就是通常这种人呢，尤其是他自己心鬼鬼的，他看到别的男人他就开始动色色，哎呀，是人家丈夫比较帅，人家丈夫比较容易赚钱，他会这种想法的人呢，私底下很多这种念头的人呢，他对他自己很没有安全感，很没有自信，对自己的丈夫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他就那边疑神疑鬼了。 疑神疑鬼了。通常呢，这种很没有自信的人呢，自己心地有些时候不光明，很不光明，他就没有自信，也不信任人家。你讲他，我也发现到有些人是爱撒谎的，他撒谎的人呢，你跟他讲真话，他都怀疑你的。然后你跟，即使是你跟他讲，他讲你真的是真的是如此吗？啊，是真的，他还会多说一句话。那你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你这句话，你讲那句话是那个是真的，但是你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如果你这句话不是真的，那个也不会是真的。哇，真的太很夸张！我发现了会想到这样戒指的阶段的人呢，他自己没有诚实，对人家不诚实，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诚实，这个是一点。所以呢，那很简单，就是我们散播慈心呢，就是啊，对人家慈爱的时候呢，你就比较不会天天在那边想这些鬼要伤害你。真的有慈爱的人，就算真的看到鬼了，就想哎呀，他可能他可怜，他跟我要功德吧，我回向他吧，他不是来伤害你，都不会觉得他是来伤害你的。你觉得他可能他可怜嘛，他要功德嘛，你就回向功德给他就好了嘛。你怎么会怕鬼？不会，很简单嘛，就是啊，有些人怕鬼的，我帮过很多怕鬼的人克服那个怕鬼，我就直接问他嘛，你有没有听闻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人是给鬼这样子这给这样子抓他的颈项溺死的，多少个了？没有啊，好像没听过。那你知道多少人在路上给车撞死的？每天都有，对不对？那你怕车多还是怕鬼多？那车你都要驾车在上路，你明知道都有这种风险，你还是驾车上路，那你还怕鬼什么呢？对吧？啊，你真正这一想，讲哦，是我也真的是，那就不怕了。哦，所以种种了哦。啊，无论如何，我们回答还是要回答完整，最好呢。是修正无我，那因为我不知道对方的承担能力到哪里，但是我们答有责任答到最好，但是呢，给了最好的答案也要给一个他用得着的答案。乃至修到三果，成为三果圣者，三果圣者这恐惧就断除了。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你给了他答案，他会嫌你的答案不完整，就是师父你给我的答案有管用，但是呢，我还是会有一点点恐惧，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你要百分之百，你修到你断这个恐惧的根源，成三果圣者。所以我们给什么方法都怕给人家一种错误的期望，以为这是万灵丹。你要万灵丹，你就修到圣道，把那个烦恼断除，那个是万灵丹。所以呢，修到三果，修到无我啊，那你的恐惧就可以消除到比较多，也就是断嗔断恐惧，少一份我的想，多一份因缘的智慧，就能坦然的面对这个外界的一切。若能看到什么因造成这种怕，也会有疗复的作用。就是如果你修缘起修到，哦，原来为什么我会怕高？因为以前从高处甩下来过，所以对高就会有恐惧。为什么会怕水？因为以前曾经差一点要淹水啊，我现在对水就会有恐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了啊，我看到你了，还是打破了啊，那个就有那个释放的很大的释放性的效果。所以应该修正缘起法。啊，这是比较根本的方法。那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高，当然给方法的时候就给到最高的。啊，因为你要最高的答案就是这个咯，你要绝对的答案就是这个咯。要不然的话他会讲你只给一个浅浅的答案，但是呢没有得到百分之百的效果，他又瞧不起佛陀的教法。我先跟你讲佛陀教法有彻底的答案，但是呢没有呢，你现在能做的就修慈心咯。啊，然后就面对咯，面对那个恐惧的处境咯。好，今天我们答了七题，看来我们可能需要六个，多五个六个开示才能够把这个课题讲完，因为有些后面的那个复杂性还更多，比这个难度还要高。好，我如何我们今天时间到，我们结束，我们发愿回向。当月本雅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Idang me punyang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anang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ng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